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512号到521号，也是第三节的内容，介绍基督的生平的奥迹。那么在这一讲里面，我们主要的内容是介绍基督生平奥迹的一个总论的部分，也就是叫做基督的整个生平都是奥迹这个主题。我们首先看512号，关于基督的生平，信经只谈及降生的奥迹、降孕及诞生和逾越奥迹、受难、被钉、死亡、埋葬、下降阴府、复活及升天。对耶稣的隐居生活和公开生活的奥迹则并未明确的提及。然而，有关耶稣降生和逾越的信仰条文能够阐明基督的整个尘世生活，论及耶稣所行所教的一切，直到他被接去的那一天，宗徒大事录一章一至二节，我们都该在降生和逾越奥迹的光照下去观看。我们看呢，在512号里面呢，做了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介绍，这里面也做一个解释。那么就是在信经里面呢，我们看到它主要提及了关于耶稣生平的两个重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当然呢就是降生的奥迹，第二个部分呢就是逾越奥迹。当然每一个奥迹里面还包括一些重要的事件，就是和这个奥迹呢相关的一些重要事件，这在天主教教理里面都有清楚的标出。我们知道呢，圣经它只是一个纲要，它毕竟不是一个耶稣的全传，记载着耶稣全部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所以它只提到了这个部分。那么它缺少呢是哪些部分呢？它缺少的是隐居的生活和公开生活的这两个大部分。当然呢，隐居的生活信息不多，但是耶稣公开生活的部分呢却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内容。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如果呢从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四部福音形成的这个历史来看，大部分的圣经学家他们都同意呢，耶稣的降生和逾越奥迹的这两个部分呢是在福音写作的过程当中首先形成的，然后呢才有了其他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耶稣的隐居生活以及他公开生活的这个部分。所以那么这显示呢，在时间的顺序上，这显示呢这两个部分呢本来呢就是核心。那么随后呢，就是在512条的最后这个部分，他也特别提到，即便我们看耶稣整个一生的这个时候，也就是包括他隐居的生活和公开生活这两个部分，那么我们也主要是该以从降生和逾越奥迹的这两个点的光照之下去看。我们看第513号，教理讲授呢可按情况而发挥耶稣奥迹的所有丰富内涵，这里呢只指出基督生平各项奥迹的某些共同因素，这个就是指的是第一个部分，以勾画耶稣的隐居生活和公开生活的主要奥迹。我们看的513号呢，事实上呢是稍后呢要把关于耶稣的整个生平呢分成三个大的部分来进行讨论。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就叫做耶稣的整个生平是奥迹，也就是括号里面这个一之前的这个部分，就是指的是基督生平各项奥迹的某些共同因素，这个是要用第一个部分的这个内容来讨论。我们今天在这一讲里面要看的就是这个部分的内容。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呢是讲耶稣的隐居生活，第三个部分呢才是讲耶稣的公开生活，也就是公开的传教生活。所以513号呢是先做这样的一个勾画，让我们知道呢下面呢要进行讨论的次序和具体的内容。现在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这三个部分里面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基督的整个生平是奥迹。我们看514号，许多有关耶稣的事可引起人们好奇的没有记载在福音中，对于他在拿撒勒的生活几乎只字不提，就连他的公开生活也有一大部分没有叙述。那些记载在福音中的是为叫你们信耶稣是墨西亚天主子，并使你们信的人拜他的名字获得生命，若望福音20章31节。看514号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呢，就是福音他在写作的时候作者关注的这个重点，当然这也是福音写作的目的哈。他关注的重点是让基督徒呢借着福音来获得生命，当然这之前呢是靠着信德了来完成的这一切，他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所以呢，这跟小说呢和商业作品呢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因为商业作品呢为了获得流量，为了获得听众或者是观众，那么他就要投其所好， 那么在福音的写作里面呢，就基本上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第一个它没有商业行为的这个目的，那么第二个它的重点非常清楚，那就是为了让基督徒获得真正的生命，满足好奇心的那些呢不能够建树基督徒的生命。这个其实也是在一个教友的信仰生活里面要特别留意的一个特质，那就是有关信仰的一切行为和行动都不能够以满足好奇心为目的。那么如果是那样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去获得它真正的功效。就是因为为了满足一些人好奇心的这个原因呢，大批的北京啊就想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呢在那个时期里面有不少伪经的出现，就比如在这些年里面，也就是在近些年刚刚被发现的一部伪经啊，就叫做儒达斯福音。那么在这里面就会记载着，以及包括其他的一些伪经里面，当然伪经呢也会根据它的内容啊，叫做福音类的伪经，就是记载耶稣生平和耶稣生活的这一切呢叫做福音类的伪经。在这一类伪经里面常常会出现一些耶稣小的时候所行的这个奇事，一些奇迹等等的这些事情，可是呢这些事件呢并没有被记载在福音里面，他们根本就是无据可查的，所以这一类的内容呢更像是一些宗教类的小说。既然这些事情没有历史根据，也无从考察，所以它更谈不上对人的信仰生命呢有任何真正的推动的作用了。所以呢我们大家呢要小心，要知道呢什么才是圣经，什么才是教会呢真正愿意推荐给我们的内容。我们看第515号，福音是由一些最先信奉耶稣的人所写的，他们愿意与别人分享他们的信仰，由于借信仰认识了耶稣是谁，在他的整个尘世生命中他们能觉察并使人觉察他奥迹的痕迹，从他降生时用的襁褓，直到他受难时饮的酸醋，以及复活时留下的链布，在耶稣的生平中都是他奥迹的标记。透过他的举止，他的奇迹，他的言语，显示了在他内真实的住有整个圆满的天主性，格罗斯人书二章九节。这样他的人性显示出是圣事，既是天主性和他所带来之救恩的标记和工具，在他尘世生活可见的事都引人觉察他是天主子的身份和他救赎使命的不可见的奥迹。515号呢在这里面其实呢给我们指出了一个非常美妙的这样的一个点，就是关于耶稣生平的重要的一个点。那么借着对耶稣生平，就是他生平各项事迹的这个了解，使我们知道呢这个奥迹呢是伟大的。这里面还非常大胆的用了一个这样的词汇来表达，就是他的人性呢显示出呢是圣事，这里的这个圣事呢他把它加了一个引号，那么加了一个引号就表示的叫做好似是圣事。那么好似是圣事呢，就是他跟我们所说的这个七件圣事呢有着某种程度的这个类似，他有着拯救的这个能力。那么据我所知呢，从教会目前所有的这个官方文件里面呢，他提到七件圣事之外呢，被称为就是好似圣事的这个主体呢只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天主教教里面上所提到耶稣的这个生平，耶稣的生平的每一个部分，这个是圣事。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教会宪章里面说教会呢好似是一件圣事。这些表述其实都显示了它其内在的真正的意义，也帮助我们去发现呢在耶稣基督身上呢他的每一个行动每一个事件都有着拯救的行动的功能。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耶稣奥迹的共同点，516号。耶稣的一生啊都在启示天父，他的言语和行动，他的缄默和痛苦，以及他的生活和谈话的方式。耶稣可以说谁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若望福音14章9节。而圣父也可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路加福音9章35节。由于我们的主降生成人为成行父的旨意，他奥迹的最小痕迹也给我们启示天主对我们的爱，若望一书4章9节。在这个小标题之下呢，我们大概要花三个段落来看呢它的含义，也就是这些奥迹的共同点。那么我们发现呢，在耶稣的人生的轨迹之下，他常常呢显示呢他的一切呢其实是启示父，为此呢耶稣身上的一切行动呢都有启示的功效。那么启示的意思是让我们借此能够看见和认识天父，为此这常常是重要的，并且呢这些行动呢也帮助我们去见证天主对我们的那个爱，所以这一点呢常常啊是重要的。 最后一句话呢，他说就是他傲气的最小痕迹呢，也给我们显示了天主对我们的爱。我们看第517号，耶稣的一生呢都是救赎的傲气，救赎主要是十字架上流血的成果，但这傲气呢是在基督整个的生命内运作。他降生时成了穷人，借此使我们因他的贫穷而成为富有的。他在隐居生活中以服从陪补我们的悖逆，他用他的话净化他的听众，他借治病和驱魔承受了我们的脆弱，担荷了我们的疾病。马窦福音8:17，他以复活使我们成义。所以517号呢，他最核心的这句话呢，就在这段里面的第一句，就是耶稣的一生都是救赎的奥迹。那么如果他是救赎的奥迹，他自然也能够产生救赎的功效，就是他整个的一生啊都有救赎的功效。可是呢，在整个的一生里面，核心的事件是什么呢？却是十字架的事件，也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救赎我们而流血而死的这个事件是整个核心。那么即便是救赎，他就是愿意把我们从对天主的需要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让我们好能够分享他奥迹的果实，好能够分享他十字架上的果实。我们看第518号，耶稣的一生都是将万有总归于他身上的奥迹。耶稣所言所行所受的一切痛苦，其目的都是在于使堕落的人类恢复其原始的召教。当基督降生成人后，他把人类的悠久历史总归于自己身上，并为我们开辟了到达救恩的捷径。这样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将重新获得我们在亚当身上所失去的，即使成为天主的肖像与模样。也正因此，基督才经过了生命的各阶段，借此恢复众人与天主的共荣。我们看518号的时候，借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生命的奥迹的这个认识，就是生命或者是生平，那么我们会看到呢，在耶稣身上所显示出来的，就是他所生活过的轨迹，他生活的方方面面，那就是他整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图像呢，就被刻画出来了。由此呢，我们能够在耶稣身上呢得到，要想得到圣化的话呢，我们需要一个对全人的这样的一个圣化。那么所谓的全人呢，是对整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圣化。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全貌，我们有机会呢，我们整个的人借着耶稣基督而得到全部的圣化。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我们与耶稣奥迹的共荣。519号，基督的整个丰饶是为每个人的，并成为每个人的财富。基督并非为自己，而是为我们活了他的一生，从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得救的降生，直到为了我们的罪格林多前书15:3的死亡，以及为了使我们成义罗马人书4:25的复活，即使现在他也是我们在父那里的护卫者，若望一书2:1，因为他常活着为我们转求希伯来人书7:25，他借着一次而永远的为我们所受的一切痛苦常在天主面前为我们转求希伯来人书9:24。那么借着519号的这样的一个讲解呢，我们大概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那就是基督的一生啊，可以概括为就是他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为了使我们成义而复活，并且呢一直到现在他常为我们转求，用若望的话来表达，就是他成为我们永远的护卫者，就是他在父那里呢成为我们永远的护卫者。我们看第520号，耶稣在他的一生中显示出他是我们的模范，他是完美的人，邀请我们成为他的门徒而追随他。他借他的谦卑给我们一个可效法的榜样，借他的祈祷吸引我们祈祷，借他的贫穷叫我们自愿地接受贫乏和迫害。所以呢，在耶稣身上呢，我们真正地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榜样和模范。所以这同时啊，也邀请我们把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发现的这个奥迹，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把它实现出来。所以我们说，借着圣热罗尼莫的那句话，就是谁不认识圣经，谁就不认识基督。那么借着对圣经的真正的这个学习，当然也包括呢像教理啊这类文件的学习，我们才能够对基督有所了解，这样呢，为我们下一步呢愿意活出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共荣的这个关系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 那否则的话，有人说，哎呀，我愿意活出基督，但是他却不对基督真正的感兴趣，也不去了解耶稣基督是谁，他有什么要求，他有什么样的旨意，所以最后呢，这只能够成为一句空话。我们看第521号，耶稣所生活过的一切，他要我们能在他内活出来，而他也要在我们内将之活出来。天主子借着降生成人，在某种程度上与每个人结合，我们奉召与他形成一体，他为了我们，并为我做我们的模范，把他在肉身上所生活过的一切传授给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肢体。我们应在我们身上延续并完成基督生活的各个阶段和种种奥迹，也该时常祈求他，使他的奥迹在我们身上，也在他整个教会中得以圆满完成。因为天主圣子愿意我们分享他的奥迹，使他的奥迹在我们身上，以及在他整个教会里扩展和延续。他这样做是借他愿意施予的恩宠，和借着他利用这奥迹在我们身上发挥的效应，这就是他愿意在我们身上完成这些奥迹的途径。我们看521号呢，也是我们看的这个标题之下的最后一号，是我们这一讲的最后一号。在这一段里面的第一句话其实是特别重要的，就整个句号所表达的这一句话，基督所生活的一切呢，他要我们在他内活出来，而他呢也要在我们内将之活出来。所以呢，这显示了这个关系的双重的特质，就是我们要在基督内，基督也在我们内，把我们所了解到的奥迹呢活出来，由此来显示呢，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呢有一个真正的结合。那么中间这个部分呢，他特别强调呢，因为耶稣基督他降生成人，就是他成为跟我们一样的那个血肉，也就拥有着同样的一个人性，并且呢他是头，我们是肢体，所以共荣的这个关系呢，所能够结出的这个果实呢，它远远的超过人所能够想象的这个果实。为什么呢？因为它基于的是信德，受支持的是恩宠，得到的是果实。那么最后呢，这段话呢，它的出处啊是来自是常年期第33周星期五，是时辰诵祷里。所以呢，活出基督啊所生活出来的奥迹，活出基督啊所生活的这个奥迹，然后呢，让这个奥迹呢可以真的圣化我们。所以这是非常美妙的一个途径，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呢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最后这点呢，是介绍呢我们与耶稣奥迹的这个共荣，所以是从实践上给我们带来哪些美妙的果实。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讲的内容。